这个最近下雨下得很多，这个从年初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这么下雨的，只是下一丁点的雨而已。这个最近有这个一个新闻，小孩子撞出家师傅。这个开车撞出家人，从我们佛教的这个角度，我们人会死，在一个地方同时死好几个人，那并不是偶然的，他必然这个会有这个一起曾经造过的共业，在佛陀的时代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案例。有一群这个富翁，然后他们请了一个妓女，然后最后看到她身上有很多这个财富，然后这个就被他们想抢她的财富，就把她这个杀掉了。最后这个女的一直记仇，就生生世世都记他们的仇，直到最后一世出生为这个一位这个女夜叉，但是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那种夜叉，然后就去附到那个牛的那个体里面，附牛体，然后这个把那个出家这个阿罗汉撞死。那个就是帕里亚，他是剑法最快的，把他这个听没有几句话就证阿罗汉。还有一位，这个有好几位，龙婆只记得两位。这位他应该是证悟这个三果的阿罗汉的圣者，也是被牛给撞死了，或者是萨格亚瑟。这个萨迦耶，他们曾经也一起造过共业，一起去河里面抓鱼，一个是动手抓，一个是很高兴，这个果报现前了。我们这一代。大概是在佛历的2523年，这个有5位这个修行的高僧大德，然后在这个飞机失事一起去世，他们也知道，他们提前知道，他们知道说这是自己的恶业现前，就类似于这个大目犍连尊者。曾经这个伤害过自己的父母，所以在临终之前就被这个打死，这个咒死，这个锤死了。前面2次都这个逃过了，到后面这个看到这个，因为曾经伤过相信老婆伤害自己的父母，所以他愿意接受自己的恶业。大概是在佛历的2523年。这个上座部的5位高僧大德，这个5位接受恭请来到曼谷，然后去到武端机场。龙婆记不住了，说是哪位师父说啊？这架飞机到不了曼谷，我们是这个上还是不上？这个阿姜曼说：“哎呀，我们是修行人，我们还怕死吗？”所以就去了，就上了。平常的时候，这个大的这个高僧大德去到哪个地方都会有这个随从的弟子，但是他们把这个随着他们的这个跟随他们的人全部都赶回去了。 就只有这五位出家师父上了飞机，然后圆寂。有一位高僧大德记得不牢了，也许是龙布卢威长老，他说这五位曾经 也有这个共业，也就是曾经这个五个这个平民百姓的这个小孩子，然后一起这个戳那个鸟窝，不知道是这个鸟蛋还是小鸟，然后掉下来死了。因为说这个恶业现前，因为一起造的共业，所以就一起死。这个分享的最开始的那个事情是值得100%相信的，因为是佛陀这个时代发生的，这个是佛陀这个自己说的。但是后面的高僧大德说的，那我们就这个听作为一个常识，作为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但是也没有什么这个损失，只是一个提醒我们，比如说别一起去组群组团去干坏事，做了之后怎么样，这个恶业都会现前的，逃不掉的。无论是小的恶业，无论多小，最后都会这个现前的。仅仅只是说是这个，如果是提前先这个涅槃了，就可以这个摆脱。但至于说小孩子是不是造恶业，小孩子并没有动机要去撞出家人，但是龙婆理解小孩子，小孩子这个11岁能开汽车，为什么他能够跑开10几公里，他一直能够这个没有撞上，但是为什么会撞到出家人呢？小孩子的一个自然的状况就是喜欢看到出家人就很喜欢，就会去看，一看了之后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撞了一条人一对人，这个正常的，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阿江松才尊者曾经分享去这个动物园，出家人可以去看，而不是出家人不能看，出家人去动物园，这个那个妈妈就说，哎，这个老虎，这个但是小孩子不看老虎，这个说，哎，这个出家人比老虎更可怕，尤其是出家人这个走成一排更吸引眼睛，然后如果一旦这个没有注意就有可能撞上一条人，这是正常的，小孩子也有果报，他并没有这个并没有刻意去杀的这个动机，小孩子是这个，但他也有恶业，是因为不小心，不是特别强，就是强到说来自于他刻意要杀出家人，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在教我们大家坏事啊不干是最好的，是业是逃不掉的，如果做过了那就别再做，知道说不对那就不要再做了，就像安古里曼他杀了1000人，一旦证悟阿罗汉，知道说不好不做了，从出家以后就从来没有伤害过众生了。有一个孕妇这个分娩不出来，安古里曼很可怜他，然后曾经是到处杀人的，结果看到分娩的那个妇女这个分娩不出来，那个时候如果这个分娩不出来，妈妈这个和孩子都会死掉，然后这个他很可怜，跟佛陀请教说，那你就发愿嘛，所以你从来没有杀过生，愿这个真理可以让这个孕妇可以很顺利的分娩小孩，这个那个安古里曼就说，我已经杀过那么多人了，这个不行啊，佛陀说，那你这样好了，从你开始出家起，在这个你从来没有想，即便想都没有想过要伤害，因为这个真理，希望这个女人能够安全的这个分娩，她是这样可以说，因为她真的有真理这个这样的真言，曾经造过很多的恶业，知道说不好再也不做了，做了好事，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真言 然后就告诉那个女性说：“小妹啊，我已经重生在圣道这个，在这个圣者的这个家族里面出生了。因为这样的真理，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任何的众生。因为这样的真言，愿你能够安全，愿你安全，愿你的子女安全，然后分娩就很顺利了。在我们干坏事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意识到自己的错，然后心意坚决地说要做好事，然后同样也可以发愿的。这个小孩子转出家人，大部分都是看得不对的，说那个是属于是意外。这个是是在说这个小孩子是不正常的，但是从法上面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这个没有什么东西是偶然的，都是必然的。那有的人就很奇怪，说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让人这个撞这个出家人的方法就是不让这个出家人在马路边上这个行脚，这个好的是以前。这个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出家人，这个飞机失事了，说重新再开始不准出家人上飞机，那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些想法。这个马路边上就是为了人让走的，而结果说不让出家人走，现在的出家人很难，有很多的禁条，这个不准，那个不准。这个生活就会很难，解决问题解决不到这个根本，而不说不准出家人，为什么要去说这个马路边上去行脚？因为森林里面不让走呀，要去森林里面去行脚，也必须要这个要申请，那是哪里在行脚呢？这个不让出家人，这个头陀行的这个行脚，这个是佛陀这个设立的，可以这个那因为没有森林可以走，那就只能在马路边上走，那是对了。那在想什么的时候，没有去学习，没有先去学法，没有先去学佛教，然后自我这个自己想象，拍后脑勺自我想象。业啊，做了之后都会有结果。业有好几种，这个重业，它这个结果很快速、很强烈、很猛。做的业，做到习惯的业，如果没有重业，比如说这个忤逆罪的业，如果我没有去做，那个因为惯性的业就会开始现结果。比如，有的人喜欢钓鱼，这个一有空就把这个钓鱼竿拿出去钓了。然后，农坡那他们以前都是用竹子，现在必须要去买那个鱼，而且和进一步的提升。现在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钓鱼竿，这个有的人这个骑摩托车背了好几个钓鱼竿。每一天去做，那个称之为这个惯行业，每一天都做的。如果没有重业，现前这个惯行业就会开始结果。在我们临终的时候，这个惯行业就会现前，就会结果。这个重业和惯行业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方面也有的。比如，如果我们证悟到这个禅那，证悟道果，在临终的时候就会去的比较好，或者根本不去，然后去涅槃了。这个是属于好的这个不可逆转的这个善业，这个好的这个惯行业。比如说，我们每一天礼佛念经，每一天礼佛念经，每一天这个打坐精行。 每一天这个供养这个声波，不一定说每一天，但有一天没有空，没有去供，但是经常去供养，那属于这个惯行业，新习惯这种这个业了。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如果没有重业，那个好的常相，我们经常做的，然后惯性的，然后这个既有善业也有恶业，都会现前结果。曾经认识过一个人，龙坡认识他的女儿，并没有去追求他，那他比这个龙坡大很多，来跟龙坡学这个禅修。他的爸爸病重，他的爸爸从年轻的时候，这个老婆死了，然后这个因为特别爱自己的孩子，然后爱自己的这个老婆，就再不娶这个老婆。然后因为他一个人是这个单亲，到了每天晚上都邀请朋友来喝酒，他们来喝酒的时候，这个养了很多的鸡，就让这个自己的这个员工，这个每一天都杀鸡来招待自己的朋友。在他病重的时候，刚才刚好有高僧大德刚好在他家里面休息，这个类似于这个修房子，这个是属于单独的一个刚好独立的一个房子，高僧大德住在里面，看到了长相，哎呀，看到他的长相，这个来到了鸡了。在临终的时候，这个长相升起了，长相有三种。第一种是这个做的那些那个事情，第二个一些是这个想到了这个那个做的那个工具，第三个就是会看到要去投生的地方，就会做梦到要去投生的地方，一死心就会去到那个地方。这个在要出生的时候的长相有三种，有这个业的长相，做什么东西做到习惯的那个就会看到，就会升起长相，就会看到鸡，心就会直接扑过去。这位高僧大德因为他的神通比较厉害，他就是做慈悲观，做功德回向，然后他这个有决心了，然后知道说他曾经做过好事，对高僧大德很恭敬，但是他最后去到了恶道，但是并没有去，他变成了这个去到二修罗道，没有去变成这个鸡。我们想的也许觉得鸡会比二修罗道更好，动物啊，因为吃带着吃而屈身的，吃是最坏的烦恼习气了。至于变成鬼，变成阿修罗道，那是贪带去的。别说鬼，对子孙特别的紧抓不放，担心那个阿修罗道是属于那种我慢，这个不知道是非对错，这个我慢这个特别重，知见特别重，觉得说是这个鸡是人的食物，杀不是恶业，这是属于邪见，就去变成了这个阿修罗。变成阿修罗了之后，这个孩子跟孙子傍晚的时候就这个打坐清醒，然后就这个告诉爸爸告诉爷爷来接受功德。一旦发愿，一旦动心，这个臭的味道就来了，周围的到处狗都开始叫了。这个时候孩子，这个孙子很孝顺的孩子跟孙子吓一跳，马上重新告诉说，哎，不用来不用来，不然就会白白的累，这样会做功德，这个去送给你们的。然后让出家人作为这个邮差，这个就是爱，这就是人类的爱，特别爱。一旦死了之后，希望哪里凉快哪里去，别来让自己见了，这个就是属于所有人类的爱，不能够相信的。我们 还有另外一个业，那个这个叫临终业。比如有的人没有重业，但是有偶尔有一些惯行业，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升起了很特别的业。在佛陀的时代也有一个富翁的弟子，但他的爸爸是最吝啬最吝啬的，叫玛塔贡多利，意思是说这个耳环呢，不想让别人做，因为怕这个会花工钱，所以他是很这个特别有名的吝啬的那个，这个他的孩子生病了，然后去找想找医生又怕花钱，就让孩子这个睡在门口，这样可以这个晒晒太阳。这个孩子，然后这个脸朝着墙躺着，佛陀审视了，哎，这个小孩啊，有旧的福报足够，可以证悟出果，所以他就去这个救度。他来到这个小孩的这个门口，他躺着，然后佛陀就放光。这个小孩子回过头来看，他看到了佛陀，他的心非常的愉悦。哇，这个出家人他可以放光，心升起了信仰，然后就变为了天神。这个是在临终的时候发生的热乎乎的业。这个业如果没有别的结果，这个就会结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小业，就是一些很小的零碎的业，就是这个掺杂着这个动机特别小的那个。比如说有一个出家人，他这个是在缝袈裟，因为年纪大了，这个眼神不好，这个缝袈裟，结果这个在布这个插这个刚好有一个小的那个虱子在里面，然后结果插到里面，结果把它插死了，因为但他没有动机，最后的果报就现前，他没有别的业，他就在森林里面这个走行脚，遇到了一个猎人，带着一个这个剑，然后这个不知道就怕他，所以他就躲在这个树的这个后面。这个猎人，所以刚才明明看到一个出家人，然后这个去哪里了？怕他说这个可能是怕自己手上拿的武器，所以就直接扔到那个树丛里面去。结果刚好的这个射中了那个出家人，这个就是小的业结果了。没有谁有刻意要伤害谁，但是因为业现前了，结果了，结果被伤害，被这些出家人应该也有这个十几个人走在马路边上这个行脚，然后被死，也可能会有共业。我们不需要对谁生气，不需要对小孩生气，对谁都不要生气。这个就是轮回的这个可怕之处，只要还在不停的生死轮回，就会不停的遇到这些事情的，逃不掉的。所以要着急修行，让道果证悟道果。如果证悟道果也没有办法摆脱，必须要抵达涅槃才能够摆脱。菩萨他曾经也造过恶业，在没有悟道成佛之前，前生前世他曾经看到渔民捕鱼，看到他们抓到很多鱼，他就很高兴，看到别人抓鱼很高兴，要小心，看到别人钓鱼钓到鱼了之后我们觉得很开心。他说这个业在他证悟变成了我们的佛陀之后，他头疼，说的比较简单，他头疼，这个他头疼其实就是头疼， 他就审视说，哦，就是因为这个业的这个残渣，然后结果了。在圆寂之前，他这个大便出血，他也有业。他曾经做医生，然后病人这个类似于就是不给不付药钱，然后对他生气，所以就给他下药下麻药，这个就这样就会便血，所以业依然追得上他。即便是变成佛陀了，他已经证悟圣道圣果4次了。但是蕴还在，还没有圆寂，只是烦恼习气涅槃，但是蕴还没有涅槃，业依然还能够赶得上来找他身体的麻烦。最后他圆寂了，这个圆寂之前这个大便出血很难受，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就要相信，这个是经。这个是佛陀的经验，高僧大德传承的分享，我们不相信也可以。但是我们听，他们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按照他们的去做，说的去做，怎么做都是怎么样都是好事儿，因为他说的别干坏事，要做好事，这样的教导怎么样都会有好处的。我们试着做一做，然后我们就会自己亲证。在龙坡小时候，龙坡小那时候很小，龙坡看到蝙蝠，然后这个在窗户这个飞来飞去，然后觉得它这么快，心里疑问，说在自己和它之前这个谁更快？就是这个能不能敲得到、打得到它？怎么都打不到它，一旦动手一打，它飞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就换了。然后就用那个带一点弹簧的那个，现在的小孩已经不认识了，就是那种带弹簧的，谁认识的那种窗帘上面能带弹簧的那个，肯定年纪比较大了的。那阿江给尊者，因为这个他这个是这个，居士们是比较年纪大才会认识，但这个是属于这个弹簧，这个是去摇摇摇的。这个蝙蝠一来一敲过去，根本来不及，它飞过去了。这个这样打了好几天，然后突然变得聪明了，还是说聪明了，还是这个恶业现前呢？也不知道，就又想到说啊，它这么快，必须要它来之前就先打，那一来了之后刚好打到它背上面，它掉到地上面，平常的时候这个它是飞不起来了的，平常它。这个，但是他就躺在了地上，然后这个飞那个翅膀就是这样动，可能是痛，那个心这个特别的难过，特别的伤心，根本没有想到说会让他受伤，很可怜他，然后就去看他，一段时间他又能飞了，心里边觉得舒服一点，后来就忘记了，那时候很小，更忘记了，来长大了来。打坐修行，更隆布敦，而且更隆布敦长老学过法来的修行。有一天心正要集中，正要入定，这个一集中的话就会消失，就会只剩下单一的心了，那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在这个半中间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正常的心，也没有集中很深的心，就和在中间的那个心。就快要集中的时候的，听到声音，然后这个像飞镖，根本没有想到来得及想到，就直接打中自己的背，疼，这个心在抖啊，然后出现了这个蝙蝠的画面，哦，这是小时候的业，没有刻意要去那个让蝙蝠受伤的动机，只是说有疑问，哎，为什么它飞得这么快？能不能打得到他呢？只是有这样的疑问而已，没有这个伤害的动机，并没有杀的动机。但是业结果了，然后心就抖发抖啊，然后看到蝙蝠的画面，一旦看到就很高兴， 啊，这个业已经还完了，债已经还完了，并没有刻意的这个业运作的，所以就会知道所有的业做了之后肯定会有结果，这是个人的心相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那是大家的事情了。我们大家也完全可以检测另外一个业果法则，这个去动手修行，修对，多多的去修，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曾经苦很多，苦会减少；曾经苦很久，现在苦会缩短；曾经走神很久，现在一走神马上意识到，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曾经漆黑的心，这个现在变得亮堂愉悦，有快乐，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那是源自于我们自己修行的成果。有一天，如果我们去做了什么引诱烦恼习气的事情，或者是居士的时候，如果修行修得越来越细，只是想到，只是这个跟自己的配偶发生关系，然后就看到自己，这我们只要随时迎合自己的烦恼习气，然后这个修行就会下降。但是如果去引诱别人的烦恼，别人的老婆的话，然后这会起来就会更难了，就会下到地狱去了，就会很难了。我们如果修行就会知道，如果我们造善业，我们念华就会有快乐。比如如果我们看到出家人来共生，这个我们只是一个饼干供养了之后，我们都会很愉悦。看到狗，流浪狗很饿，给它食物吃，这个心就很愉悦。这是福报，功德是快乐的名字。如果我们做功德、做好事了之后，快乐升起，这个就是业果法则。一旦做好事、做善事，我们获得快乐的结果就会看得很明显，做得不好的就会有不好的结果升起，我们的心就会坏掉。做好事了之后心就会快乐愉悦，如果我们每一天每一天修行，我们就会同样也会相信业果法则，不需要有什么宿命通，不需要有什么神通。比如说哪一天如果我们的心情很坏，然后骂人，我们的心就会很郁闷，蒙上印。如果来打坐，要想让它宁静，那就不简单了，不太宁静了的。这个也是业果法则。因此，无论我们是这个播造什么样的业，如果是无论是善业还是恶业，我们永远都会接受相应的果报。这个是自然法则，并不是佛陀设定的规则，那是属于自然法则、自然规律。因此无论哪位佛陀教的都是一样的，因为那是真理实相，那就是自然法则、自然规律，就是这样的。我们训练修行，我们就会看到成果。一旦看到成果，我们就会坚信说，哎呀，他的教导真的存在，做好事有好的结果，做坏事有真的有坏的结果，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变化。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吧。一号。一号是坚持交替进行坐禅和经行，每天30分钟到2个小时，而且这样进行超过了两年以上了，但觉得进步很慢，很容易散乱，依然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有时候会这个跟着呼吸去念佛陀，有时候只是单纯的这个观呼吸，有时候或念这个佛法僧，请求龙婆开始适合的修行方法。你别去树立，别去这个追求说修行了之后快乐宁静好，想着我们修行是为了要供佛，我们修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觉性。因此修行了之后心散乱，知道散乱那就不错。 修行了之后心有快乐，知道有快乐，那不错。修行了之后心不舒服，憋闷，知道说憋闷，那就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怎么修行的会好，好是退市的现象，今天好明天也许不好的，那要把好作为自己的这个目标，那就会觉得没有进步的。要决心，用决心修行，要的是决心作为目标，我们就会看的境界越来越细，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快。比如曾经迷失很久，迷失就会缩短，曾经嗔心很重，就有一点点烦躁就看到了，烦躁就消失了，这个就是修行的成果。因此树立正确的目标，我们真的要做的是要提升的是觉性。一号的修行不错，不错的，只是说把方向稍微调整一下，把目标稍微调整一下，然后不是修行并不是为了让好，修行是为了要升起觉性，去及时的知道正在呈现的状态，要的是这个，这样我们就没有所谓的今天退步了，因为心散乱。如果心散乱，知道散乱，这个是很好的。心是不善，知道说是不善的，这个很好。二号，运分离，持续的观境界，心正在这个修法念处，看到包裹心的漏烦恼，能够放一定程度的放下心，放下烦恼，能够间歇的切断烦恼，再烦恼切断后又会再生，直到自动自发的升起戒定慧，心里面升起什么都会很快的捕捉到，依然很愚钝，有时候依然会被烦恼习气控制，请求长老开始继续用功。修的还不够，如果够的话烦恼习就来不了，只要心还没有彻底的摆脱漏烦恼，烦恼习气又会再次能够进得来。能感觉到吗？你的心是在被包裹的，而且那是一个外壳，很厚很黏的，而且不仅仅只是外壳，而且它是渗透到心的每一个肌肉里面。因此我们修行的是必须忍耐，慢慢的训练，透过去知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所有的一切，直到智慧升起，慢慢的训练，修得不错。缺点就是心依然很焦虑，想快点获得结果，一定要识破这一点。三号，三号修行是透过先入禅那，然后观能观和所观的生灭，然后看到说的一切都是自然法则，自然法，请求龙婆进一步的开示，你入定给龙婆看一下。很好，可以出来了，很熟练，吃有一点掺杂，退出来，从禅定里面退出来。训练禅定并不只是单纯的训练入定，必须要训练维持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训练出定，不会出定的话会头疼的，或者是这个出定不会的话，痴就会被带出来。你现在你看得出来吗？心这个卡在这个情绪里面，要及时的去识破。这个心连着禅定的所缘，也要及时的知道。无论是心连着于什么，全部都心全部都苦的，心就不自由，是有负担的。 把心退出到外面来试一试，来看一看能够出来的有多快。睁开眼，睁开眼，居士你临照于禅定，喜欢不停的入定，要退出来，退出来。这个只是单纯的在打坐的时候很厉害不够，必须要这个同时在日常生活的朋友觉性非常的棒，仅仅只是在禅定里面很棒，出来在外面有吃昏昏沉沉的那个不好，因此既要在里面也要在外面都要很厉害，慢慢的训练。居士你一旦这个进去了之后还出不来，就会卡住了。六号不错，哎，为什么变成六号了？哦，他没按照次序来。好，四号，固定形式修行是透过念经、打坐、偶尔精行，但是更多的是散乱和紧盯。打坐的时候会感觉到身体的感受，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现在看到镜子的光明，好像感觉身体漂浮起来，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别跟着光走，不需要跟着他走，而觉知自己。如果心喜欢，知道喜欢，心要跑到光，知道说心要跑进去了，就要去及时的知道心，不然的话就浪费时间。五号，龙婆曾经让他去观察修饰心、控制心、想装修心，现在终于松开一些了，看到嗔心、烦躁，喜欢浸泡在这个念头里面和情绪里面。曾经看到，有一次看到决心升起的时候，这个胸口的看到心的变化，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干三反应呢？可以，但是去觉知的时候别跳进去去觉知，要以圈外人的角度去感觉。你大部分看到这个在胸口的动的那个，一旦你去看的时候，心往往会浸泡到那里，那个心连着在这个所缘里面了。要以圈外人的角度去看，看着它在动，但是别让心跳进去，心跳进去就会变成紧盯，就会连着于生活贪。退出来，退出来，这个依然在浸泡，在这个能不能够这个就只是旁观的去觉知呢？不要浸泡进去，这个让智者的心依然是独立自主的，那个叫不去觉知，别太打压了，打压的太厉害了。一瞬间走神也要知道走神了，要去觉知。非常棒，没有浸泡进去了。六号，六号，以五戒作为根基，能够观到自然的呼吸，看到身体动，心有时候会走神去分别善恶，然后回来觉知呼吸，睡觉之前会持咒直到睡着，在醒的时候看到身体不是我，翻身看到心，看到身体在这个动，同时看到呼吸，修对了吗？这个修得很好，不错，刚才龙婆说了修得不错，继续用功。你现在的心有法喜，知道有法喜，就是正常平常的去觉知，我们并没有去跟他去对抗。七号，看到心在日常生活中跑动， 如果有自动自发的觉醒升起，就会升起禅定。心在跑，看到心就好像水中的水藻，没有这个依附之处，有时候会逆流，有会 顺流，有时候会这个沉默。开始看到心因为追逐苦乐而苦，看到善恶的生灭，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控制不了，只是随顺因缘而生，不知道说看的对了吗？看的是对的，但是看的心呢，必须要真的是中立的，而不是一旦看了之后，我们的心这个升起了这样的情绪那样的情绪，以中立的心去觉知，心真的是独立自主的，慢慢的去观，你的修行不错。八号，觉得说自己已经按照顺序逐步的净化烦恼，但是人不缺信，所以经常的反复回顾检讨。现在每天都固定性质用功，日常生活中有时候看到善，有时候看到不善，他们总是潜伏在自己的身口意之中，请求龙婆慈悲开示，要不停的观，常常的去观。烦恼习气它是比较细腻的，要想能战斗得过他，那并不简单。别疏忽大意，别以为说自己很厉害了能战斗得过他，他很容易，这个要不停的去认识了解自己。修行其实就是认识了解自己，了解身的实相，了解心的实相。这个到了某一点真的彻底的照见，就会放下。如果我们修行最后就会放下，不执着什么，包括也没有执着于好。你现在的心迷失了，要觉知身体，别跳进去盯着身体，把心移到额头上面来，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了，能感觉得到吗？别轻跑下去，你刚才是轻跑进去了。我们大家修行，每个人都非常棒，龙婆随喜大家的功德，也包括在现场的人也不看起来不错。有的人不明白龙婆教导的方法，就所以龙婆不教毗婆舍那，根本没有这个。这个有的人说这样教是不是在自我这个炫耀？那知道了解戒律比龙婆了解的更多。我们大家修行能够进步，其中一个点就是精进勤奋的去用功，另外一个就是龙婆教去观境界，教去观境界。那并不是什么炫耀吹牛，那个是属于很基础的。比如说生气，知道生气它简单到要命，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在现场现在有谁迷失的举手看一下，那举手让欣慰一下，不欣慰，因为那些没有举手的人，一类人是迷失了不知道迷失的那人，我们的心就会不停的跑，一整天不停的跑，然后不停的去觉知。六号的心跳进去了。好，今天就到这里。开车要有决心，保持头脑清醒要有决心。 我们不知道会有谁跑过来撞我们，也有可能。